天上的父，你是祭邪的神，主，你用专一的爱在爱着我们，真是何等渴望，让我们的心能够专一的爱你，全心的归向你。啊，主要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对你的爱啊是纯洁专一的。当你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会让我们明白啊，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的那个完全的爱，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啊！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哈、啊，如何用这样一种专一的、纯洁、圣洁的爱来回应主你自己的爱。主要真是就求你啊，吸引我们的眼睛，从清早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来单单的来注视你，注视你的荣耀，看重你的圣洁啊！求你的圣灵借着圣经的话啊，来翻转。来改变，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早哈、啊，我们今天读的是以西结书第六章啊。读到这里哈、啊，前三章是一个引言，讲到以西结在他30岁的时候蒙召，然后4章5章就是讲他蒙召以后。神马上让他做的4个 signs， 用他的行动来表达哈、啊、神要降临这个审判到耶路撒冷的信息，这都是在主前592年啊，他蒙召的第一年。到了第8章，他就讲第6年啊，那就是又过了一年了啊，他蒙召的一年之后发生的事情。那前面这7章呢，都是在他刚刚蒙召的时候他做的4个 signs。那第6章我们今天开始读了哈，他开口了啊，前面都没有开口，现在是要开口讲话了。所以第6章一篇信息，第7章也一篇信息哈。所以四个 sign 之后呢，接着就是2篇信息啊，都是以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开始的哈。所以第6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到第7章的第1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啊。所以今天和明天呢，我们来看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啊，这2篇的信息。第6章的信息呢，是针对他们拜偶像的罪啊，宣告上帝要做的事儿。那做这件事儿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连着4次这个信息里面提到哈，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呢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第7节第10节，然后到了后面13节14节再次重复哈。所以这一章一共4次讲到，你们知道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他审判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受苦，而是让在审判当中的人能够回转，能够认识耶和华是谁啊！神看重这个圣洁，人能够认识他的圣洁，过于人经历平顺啊、幸福啊、蒙福。如果在蒙福当中的人不专一的跟随神啊，神会把这些福气、把这些平顺、安稳都挪去，让人落到那个审判当中。但这一切的目的，最终是让人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怎么能够在我们所经历当中的各样的事情当中能够认识神、认定神啊，更加明白他的心意、他的本性，这是神做这一切事情呢最终的目的啊。那先知已经很长时间不讲话了啊，神使他哑口啊，或讲话，那突然讲话、开口讲话的时候，那第一篇信息呢，显然是很重要的一篇信息，也是最能够吸引人注意力的一篇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就是讲人拜偶像的罪，因此啊，招致上帝的审判。那显然这件事情在神的心目当中是何等的重要。10条重要的诫命，第一条就讲，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当人撇开真神，去拜那些虚妄的假神的时候，是很招致上帝的愤怒的哈。所以一开始第2节他讲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的众山说预言。 在以色列地哈，很多的山，真正的平原很少，就是在约旦河边上的一点点的地方，其他的地方都是，充满山的地方，高地的地方。那在山上呢，以色列人就是在山上啊，建各样的丘坛呐、这种的偶像的这个祭坛呐、等等哈、向这个偶像敬拜、烧香，所以向众山说预言，是针对他们这个拜偶像的罪。那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人必被刀杀啊，在第3节后面讲啊，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岗、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坏你们的丘坛啊。人死在刀剑之下，被杀在他们拜的这个偶像的那个丘坛的地方，他们所拜的东西被毁灭，最后呢是要彰显。耶和华是真神啊，他所说的话不会落空，会成就的啊。第7节，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了后面呢，不光是刀剑了，还包括饥荒和瘟疫啊。这是在第11节、12节这里讲的哈。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了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啊，这是前面我们讲到说，耶和华惩治人的剑，射出的剑，这3样东西哈，都包括在内的哈，刀剑、饥荒和瘟疫。说因着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他们因此可以知道哈，神所讲的话没有落空。他们就会知道哈，耶和华是神啊，这是在第13节啊讲的啊。那到第14节就讲到哈，因为这些的审判惩治之后，地都荒凉啊，城邑无人居住，极其荒凉。那带来的结果哈，让人因此知道耶和华是神啊。14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底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所以先讲刀剑，再讲刀剑、饥荒、瘟疫啊的审判，然后呢，因此带来的这个地的荒凉，结果呢，都是一个啊，让人知道耶和华是神。那其中还有一个哈，是第二次提到，人必知道耶和华是神呢，是讲的说人心里发生的改变。讲到人开始懊悔，开始厌恶自己啊，这是在第8节到第10节讲的啊。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啊，这是神的工作啊。人常常是都是高看自己啊，自夸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能够谦卑到一个地步哈，因着所行的厌恶自己。读约伯记的时候，最后约伯他就是哈，听到神对他直接讲话之后，他就在炉灰里面怎么样懊悔啊，心中厌恶自己，因为自己所做的哈，所说的得罪神的话哈，这里也讲哈，当人落在这个审判之下，被掳的这个境况之下呢，有一批人，他们心里开始懊悔了哈，开始为他们所行的去觉得很伤痛，到一个地步哈，因他们所行的一切的恶事呢，来自己责备自己哈，啊，这是神的工作，目的是什么？10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有些人记得神所讲的话，哈，把先知所讲的话记在心中，对照后面所行的，他真的是发觉，哈，这都是出于神，以至于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这样的神。神是很伤痛的做这些事情，哈，他宁可以色列人经历这一切，离开自己的家乡，哈，经过这些的苦痛。 城被毁，圣殿被毁，这一切当初这些以色列人都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那这些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让人能够知道神，回转归向神。这个人心没有改变呢，以色列人当时是这样，2000多年前，那这2000多年当中直到如今，人还是这样，拜这个有形无形的各样的偶像。你去这个大陆也好，我想台湾也是这样哈，各个这个旅游点高山上都是建的寺庙，无论是佛家的还是这个道家的哈，都是人今天还是这样，在低处在高处在敬拜那些的假神，供奉那些虚假的哈，招惹神愤怒的事。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第三个试探哈，就把耶稣带到这个高山上，说这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有时候拜偶像啊，真的是会有一些暂时的甜头好处给他，那目的呢是为让人离开真神只要人下拜向魔鬼下拜这个魔鬼对耶稣说，他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给你好处。但是呢，这是招惹神愤怒的所以神借着先知发表的第一篇信息就是针对这个拜偶像的罪让人能够离弃假神归向真神。
这一章的信息其实很清楚，刚刚牧师提了很多点，我在读的时候第九节，神为他们的心中何等伤破，是因他们起了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何等伤破。英文是说 I was crushed， 我心都碎了。到后来我们读到16章跟23章，特别用2章的篇幅来讲他们拜偶像那种罪，是一种递增式的罪，慢慢增加的。我就想到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诗篇16篇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大卫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很奇怪的是，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而是唯一的神，是真神，但是他们从进了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拜当地的偶像，外邦神的像，不知道是为了某些好处或者生活上的方便或怎么样。所以他早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讲了他们拜偶像的结果，但是很奇怪是第一代历史以来一直到被掳他们还在拜。所以神三番两次派这些先知跟他们讲要回头，就是不回头一直到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才改了。其实想想看，我们人也是一样，好在我们信了真神，我们不会去拜那种有形的偶像，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把神放在首位的话，很多事情会吸引我们离开，专注于神那一方面。很可能的，你的工作、你的小孩、你的职业、你的财富、你的房子，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就把你的专注力离开神了。所以有人定义就是说，只要有任何人事物在你心中高过神在你心中的地位，那就是偶像。神伤破了心伤心伤那个地他的心都碎了。所以从旧约直到新约，神一直在讲，就是他是唯一的神，他是唯一的创造主，我们应该把我们 全人放在他的身上。刚刚牧师提到第六章有4次讲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其实整本以西结书有60多次提到这句话，他一再再而三的反复 提醒读者说他就是耶和华神，所以我们要很相当的警醒，心中没有别的所爱，因为他配得我们敬拜，他配得我们赞美，他配得我们每天亲近他。
那这一章也让我们看到除去偶像对付这种罪的那个出路，是用耶和华来替代啊，来除去这些偶像，不光是把这些东西拔掉啊，你拔掉一个，另外一个会进来。如果你心中不尊主为圣的话，不把神放在那个当放的位置上，那个地方是不能空的啊。你可能事业忙过了，你又变成家庭，家庭之后又变成儿女，儿女之后又变成其他的追求。所以除去这些有形无形的偶像的出路就是在替代啊，要让真神站在那个应该有的位置上，来敬拜他，来亲近他，来专心在真神的身上啊，要让人知道，必知道啊，谁是真正的真神啊，所以这才是解决偶像问题的这个出路。
这一章就是很专一的，就是讲了一件事，就是关于拜偶像的事情。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希望人不能够拜偶像，要知道耶和华就是真正的神。但是我在读的过程中间，我也是在想，刚才吴长老说他们明明知道，从一开始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立约，就一直告诉他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的话呢，进迦南地要把迦南地的人灭绝。为什么？因为你们不能够随从他们的习俗去拜偶像。但是呢，在这里他们留下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洞，留下了很多当地的人，结果呢，最后是他们随从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并且比当地人拜偶像更甚，使得神真是非常的伤痛。这是他们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我特别注意的就是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我也是反复读了几次。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这说明他们的人已经被掳分散到各个地方，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逃脱刀剑的人。神要在列邦中，因为分散是分散到列邦，他不单是被掳到巴比伦，还有分散在亚述的，还有分散在别的地方的。神注意到不单是在巴比伦，在各个地方你们分散被掳的人，神都会使你们有脱离，剩下脱离刀剑的人。这是神的很大的怜悯，就是被掳出去以后，神说你们有希望。有希望就是什么呢？你们被掳之后，你们会安静下来去思考你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我这一句话的话有点不太好懂，但是呢，是说人要纪念神，纪念神做这一件事情的神心里面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他不得不采用这种处罚的方式来惩罚人，但是他心里面是难过的，是希望人归回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叫我们认识到，就是说 当我们受处罚的时候，不要光是想着哎呦我受处罚了我多难过我多苦，而是要我们想到我们的神为什么要处罚我，他是含着眼泪在管教我们，希望我们回归。这一节圣经真的是做过父母的人在管教自己孩子的时候，虽然你伸手在打他，但是真是痛在良心。这一句话我觉得我们要深深的体会一下，神打我们管我们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是深深的爱着我们，他非常的伤心为我们所做的。最后呢，是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们远离了神，他们去拜偶像，要他们厌恶自己，真是能够看见自己是多败坏。所以呢，第十节说，你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这灾难灾祸临到你们身上并非空话，神说了就会做到。这一点也使我们现在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学习，我们说出来的话不能够是一个吓唬人的话，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说了什么话你就要做到。神是这样管我们的，绝对不说假话。我们在神的这种真实对待我们的这种心情下，我们才能真正的悔改，看见神的心是多么的伤痛，也看见自己是多么的败坏。我觉得首先从自己开始，现在教会要开始，马上就要开始幸福小组，我是为每一个参加幸福小组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先在神面前能够认识自己和神的关系，我离神的要求还有多远，先从自己开始检查自己，我们真正倒空我们自己，神的恩典就盛装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把神的恩典流出去。我最近的祷告一直就是为我们教会能够真是在神面前真实地检查我们和神之间关系有什么阻拦，使我们教会能够得到复兴。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哈。这次传福音的服事是我们一个经历神的机会哈。给大家算一下，我们8月28号开始幸福小组的聚会，从7月20号开始到8月28号，算一下，一共是40天的时间。鼓励大家哈，用这40天的时间，可以比较专心的去预备自己啊，预备我们的教会。你可以通过祷告进食的方式哈，那就像刚才童姊妹所提醒的哈，我们先来清洁自己啊，洁净我们自己的内心啊，也让我们的团队弟兄姐妹参与服事的人，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方向啊，朝着这个追求神的圣洁，除去一切的偶像啊，一切的罪啊，我们关系上的一切的拦阻。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能够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啊，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啊！所以鼓励大家可以用这一段时间，朝着这个方向去祷告，去预备。